管他正史野史，这里只有大历史，大力讲的历史正在播出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力丸。作为十世纪中叶到十三世纪中叶的宋朝，是我向往已久的和美小时代。当时的人口巅峰时占了世界的三分之一，经济更是世界第一。经济发达，思想开明，科学进步也是突飞猛进。你像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钞票雏形交子，四大发明当中的活字印刷术、火药、指南针影响人类文明进步，宋朝就独占了仨。书法、诗词艺术等进步更大，唐宋八大家，宋朝就占了六个。不是常说唐诗宋词吗？那如果从篇正结构看，宋词更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，被赞颂千篇。但历史吊诡的是，盛极一时的宋朝它也有致命的短板，那就是重文轻武的国策，外加失去了天然战马的生产基地，抵御游牧民族最重要的幽云十六州，导致宋朝边患战事极其的频繁，军力羸弱的宋朝不堪重负，割地赔款称孙子连连。是直到公元1279年，南宋的祥兴二年，赵家王朝终于被画上了历史的休止符。而就在八年前的1271年，以黄金家族正统自居的雄主忽必烈，取易经大灾前缘建立大元，野心勃勃，积极谋划新一轮的对宋战争，是水陆两路，携带当时世界最强的破城利器回回炮，与灭亡偏安一隅的南宋。在这场关键战役中，曾力抗蒙古铁骑数次，保赵宋江山40年不失的战略要地襄樊，最终外无援军，内无粮草，在惨烈的牺牲下寡不敌众，城池最终相继沦陷，南宋的防御体系随之崩溃，门户洞开，沿汉水入长江，蒙元大军得以顺利东下。三年之后，文天祥前往援军兵营，即被主帅伯颜扣留，蒙古铁骑最终攻入临安，南宋不少皇帝的昏庸，奸臣当道，积攒已久的烂摊子，年仅5岁的宋恭帝赵显哪里扛得起？靖康之耻于是再次上演，求和失败，当朝的谢太皇太后只得抱着5岁的小皇帝投降，被俘虏北上大都，今北京。残酷的洗劫，曾繁华的临安成为一片焦土，皇族、大臣、内侍、宫女等3000多人被援军鞭打着押往苦寒之地，没有食物，没有水，很多人惨死道中，国祚320年的赵宋江山似乎气数已尽。那讲到这儿，多补充一句啊，这个赵显呢，当时被押到忽必烈面前拜跪，老谋深算的忽必烈觉得这个小孩子有利用价值，可招揽归降的遗老遗少，就一挥手封赵显为营国公，在大都今北京附近严密看守起来。赵显心惊肉跳地度过了童年，长到12岁。一天，忽必烈手下突然翻僧奏报，说夜观天象，土星犯会地星，应加以提防。又加上南宋已经灭亡了很多年，这个赵显没啥用了。忽必烈马上命赵显奔赴万里之遥的当时算是苦寒之地的上都开平，那里还是吐蕃人的地盘，那繁荣富贵你是不能有了，干脆你出家当和尚吧，就算是饶你一命。而相依为命的其母全皇后也被令出家为尼，是天涯各自。由于水土不服，语言不通，至亲分离，让赵显痛苦万分。但为了活下去，赵显别无选择，剃发成了喇嘛，自学吐蕃文，一门心思都放到了钻研佛法上。那经过几十年的努力，竟成了一代高僧大德，法号和尊。一眨眼，又30多个春秋过去了，到了公元1323年，元朝当政的是第5位皇帝英宗硕德，于当年忽然下了一道圣旨，发往今西藏的萨茄寺赐死和尊法师。这原因呢，竟然是因为一首和尊无意间所作的所谓的反诗《在燕经作》。这首诗呢是这样写的： 寄予林和静，梅开几度花，黄金台上客，无复得还家。于是有心人怀疑，好个黄金台啊，你是不是想效仿当年燕昭王招贤纳士，以赴齐国呀？作为亡国之君，你是不是心中依然不忘身居异乡国灭家亡之痛啊？是不是几十年来不能回归故土，有幽怨情绪，借此想耸动江南人心，图谋不轨啊？朝廷想斩草除根，就逼其自尽，赵显合寿53而终。不过说实话，赵显也算是一个传奇了哈。对于动不动就对末帝早早斩尽杀绝的古代封建王朝，能活到这个岁数也是非常幸运了。那纵观其一生，其实呢，历史上还有个记录无人能破，这便是宋王之后呢，他曾袭居元大都、上都、乌兹藏、甘州、河西走廊，一说呢还有千州、今俄罗斯图瓦共和国境内等地，在古代大小几百个皇帝当中，乃是我国历史上游历最远的皇帝。好，就这样谈完了宋恭帝。他呢是作为宋朝的第16位皇帝，当年他被掳走的时候5岁，可他不晓得接他盘的俩兄弟可就没他这么幸运了。怎么回事呢？我们将时间再次调回那不堪回首的1279年，时为左丞相的陆秀夫和逃出敌营的文天祥，在临安城被蒙古铁骑攻破前，就带着宋恭帝的长兄义王赵氏、老三广王赵昺暂时逃出魔爪。两位忠臣决定效仿宋高宗赵构，便先拥立赵氏为天下兵马都元帅，赵昺为副元帅，欲振臂一呼天下秦王，再度中兴大宋。等赵氏一行人好不容易逃到福州，众人拥立赵氏为帝，史称宋端宗。但这次元朝无惧南方湿热的气候，步步紧逼，南宋流亡小朝廷喘息未定，便从海路逃至雷州，半道上遭遇的台风，地州倾覆，宋端宗差点溺死，并由此大病一场，没些日子便挂了，有几岁的赵昺登基，是为宋末帝。左丞相陆秀夫等护卫着他，最终逃至崖山，成立了据点，准备拼死一战。不久，腹外准备召集抗元势力的文天祥不幸战败被俘，当他被押到船上的时候，过伶仃洋时作诗一首，流传千古：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那么说到刚才讲到的这个崖山，位于今广东江门市新会区南约50公里的崖门镇，东有崖山，西有汤平山，山脉向南延伸入海，地理地貌很像如门竖出水口，像一半开眼的门，故崖山又唤作崖门。等援军战船杀到的时候，那双方对比一看，似乎宋军当时是更强些，兵力号称20多万，实际上只是拼凑的10几万，除了临时招募的没有经过战阵的兵卒，至少7、8万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官、宫女、太监，还有杂七杂八各类船只确实比元军的几百艘多些，有2000余艘，但不少都是山板木舟。元军兵力当时号称30万，其实人数略少于宋军，但都是职业军人，久经沙场，所以呢，两相一对比，这是一场并不对称的战争。为了不战而胜，瓦解对方士气，文天祥最终被押至崖山，逼迫他写信招降陆秀夫等人，但文天祥不从，并出示过伶仃洋以明志：辛苦遭逢起义经，干戈寥落四周星，山河破碎风飘絮，身世浮沉雨打萍，惶恐滩头说惶恐，伶仃洋里叹伶仃，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见招降不成，元军就要来硬的，欲擒故纵，先乘着朝进攻宋军，之后佯败顺朝而退，并假装奏乐，导致宋军以为元军他不惜水战，且骄纵惯了，竟然开宴会大吃大喝，心理上这个防御就松懈了。其实元军是暗度陈仓， 主力趁夜色掩护，突然快舟进攻，各伏兵复盾俯伏，在时雨下冲入宋军的水阵，宋师阵脚大乱，援军一路杀到宋营的中央。一番混战，除了一小部分精兵突围外，陆秀福和小皇帝赵昺的船被困在阵中，箭雨如簇，火光冲天，无法突围。情急之下，为了不落入敌手受辱，陆秀福就背着8岁的赵昺投海牺牲，而随行的10多万军民也相继跳海壮烈殉国。据《宋史》载，崖山之战后，10余万具尸体浮于海，他们宁死不降，壮哉悲哉。那么再说到刚才提到的民族英雄文天祥，崖山海战之后呢，援军置宴犒军，宋坚就劝他说，丞相的忠义都尽到了，若能改变心意，像侍奉宋朝那样侍奉当今皇上，何愁不荣华富贵哉？悲愤的文天祥大气凛然道，国家沦亡却不能补救，作为臣子死有余罪，怎敢怀有二心苟且偷生呢？掷地有声，让那些投降的众多旧臣汗颜。于是乎，2年之后，文天祥英勇就义于大都。而随着赵宋皇朝的彻底陨落，大一统的元朝最终建立，而中国也算是在古代历史上第一次完全沦陷于北方的游牧民族。崖山之战由此也成为我国古代历史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。那么到目前哈，不光是网上了，还有很多的这个实体书哈，很多说法都是日消尘上。如说南宋的灭亡标志着中国古典时代的终结，也预示着华夏文明的衰败与陨落云云，故而才有什么崖山之后再无中国之语。这句话听起来似乎带有浓厚的历史悲剧情绪啊，被不少喜欢历史的朋友们奉为圭臬，以为确实中华文明由此出现了无法弥补的断层，于是乎是大为的感慨。那对此呢，也有不少的这个历史爱好者私下问我说，这种观点您怎么看？我觉得我们这个现代人既不是宋朝人，也不是元朝人，更不是明朝人，而作为现代人应该站在现代的角度看中国，而不是古代的角度。由此呢，我也建议大家能不能尝试用一种广土巨族的概念来看待这个观点，因为你放眼历史的整个的长河去看的话，历经千年沧桑，我们中华民族是由诸如匈奴、氐族、羌族，还有突厥、契丹、鲜卑、党项、女真、蒙古等众多民族融合发展起来的，所以说中华民族一直是一个开放而包容的民族。那大家呢，都是这个家庭的一份子，水乳交融，孕育出的中华文化也是博大精深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，直到今天，并不是说崖山之战，中华文化就此断绝。咱们就举一个小小例子就好了，你像我们引以为傲的四大名著，那3部都是在明朝写的，1部在清朝写的，你能说他们不属于中华文化吗？而且呢，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的研究员罗维先生的这个考据，说引起争议的这个崖山之后再无中国的说法，其实呢，这句话不是在中国开始说的，而是源自于日本作家田中芳树于1997年出版的一部讲述崖山之战的历史小说《海啸》，是该书的主题语。言外之意就是，中华正统你们那儿崖山之后就没了，但在我们日本保存得好好。而且这句话呢，仅曾流行于日本的通俗文学领域，所以呢，我们切不可盲目的跟从，毕竟中华正统依然在我们热爱的土地，而不是在异国他乡。